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他在星期一，也就是2月22号这一天呢，他在一次论坛上讲，就是说美中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他提出来，美方是需要打破各种对华的错误认知，要看清世界大势，推动对华政策要回归理性。他还提出了4点建议，包括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内政。同一天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也在一个论坛上讲，中美双方如果有问题，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但是呢，他特别指出，在台湾涉港、涉疆、涉及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是没有退让余地，必须要坚守红线的。那我们还记得杨洁篪，中国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说过，就是说他警告美国，涉及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这个台湾跟南海的议题都是碰不得的哈。那么中国是愿意跟美国一道来推动双边关系，但是他讲是沿着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跟合作互赢的轨道来发展，所以呢。王教授，我想请问您，这些官员讲出来的话，展现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就是他们是要表达中国的立场啊。当然，拜登上来，相对于特朗普，当然中国是有一些期待啊，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双方的关系啊。那显然，拜登呢，其实有相当的部分呢，还是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啊，也就是把中国呢当做美国首要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中国官员相继的谈话，其实是先表达出他们的这个立场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就像王毅说的，希望呢，美国的对华政策能够拨乱反正啊。这边所谓的拨乱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放弃特朗普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政策啊，就是重新走回在至少是奥巴马时期的这个虽然有竞争啊，但是也有交流，也就是说希望美国呢不要把中国呢当做他的一个竞争的对手啊，那即便是竞争，也希望就是说是比较良性的竞争。那第二个，我们看到，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非常坚持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啊，那他也以此来号召西方的盟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拜登政府会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那美国呢必须要持续跟他竞争啊。那这一方面来讲，当然其实呢也已经等于是触犯了中国的这个红线了啊，因为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就是一个不民主，甚至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对中国来讲啊，当然对他是一个形象上的一个打击。那更进一步就是说，那我们从拜登以及他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都强调，在这种人权的价值之下呢，对中国处理像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那这都涉及到这个人权的打压啊，所以美国呢不能坐视不管啊，那美国呢也关切这个议题，甚至也要让中国付出代价。那但是这一方面其实对中国来讲，他们几个官员相继都讲啊，就是这是涉及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内政的问题，主权的问题啊，那所以这些问题，他们希望美国不要用他的价值标准来干涉啊，所以我想这个确实对中国也表明他的立场，表明他的红线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中国官员的相继谈话，就是他们对拜登政府呢是有一些期望啊，那希望呢就是说中美关系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轨道啊，那当然他们也承认，就是说双方是有旗舰啊，所以有强调就是说这些不同的议题可以坐下来谈啊，但是呢，第一个就是也是必须要相互尊重，那尤其就是说这些议题，中国会认为不能够啊这个涉及到像台湾、香港啊、新疆啊、西藏啊，甚至南海的问题啊，那他认为这是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啊，所以双方可以谈啊，但是呢，这些议题或许最多就是你是交换意见啊，但是美国不能用他的价值标准，不能用他的立场呢啊来要求中国要怎么做啊，所以中国是希望这个双方能够避开这些议题呢，能够重新就一些双方共同有利益的事情呢来个进行合作交往啊，至少不要再走上这个严重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可是王教授，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所谓的美国碰不得的问题哈。可是呢，中国处理西藏、新疆、香港啊，或者台湾问题，都受到全球很多国家的抨击啊。这已经变成全球关注的议题了，而且是跟人权、民主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尽管中国讲是碰不得的，但是美国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退让嘛。美中的这方面是难以避免对抗跟冲突的，对不对？
对，美国是没有办法退让的啊，因为这个美国一向重视这个自由民主的议题，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啊，以及拜登本人。那么我们看到，拜登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坚持美国的这个价值啊，尤其是要以美国的这个民主的价值呢，来结合盟邦，尤其是这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欧洲的这些盟邦啊，因为欧洲也多数是民主国家，那所以说这个是等于拜登政府的核心价值啊，也是一个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外交政策跟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他们是不会说不关心啊，不关切台湾、香港啊以及新疆、西藏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拜登跟习近平在农历年前的谈话里面。那拜登也跟习近平提出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虽然不希望美国来碰啊，但是美国一定会提，也一定会碰。那所以我觉得双方对这个问题是一定不能回避啊，但是在不能回避情况之下，因为立场的差异很大啊，所以必然呢就会产生这个摩擦跟冲突。
那王教授，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的做法，就拜登政府呢，希望能结盟盟友哈，来一起应对中国的挑战。所以呢，在七国会议上或者慕尼黑会议上面，拜登总统就明确的讲，美国回来了，北大西洋公约回来了。所以呢，如果能够结合到盟友的力量或者盟国的力量，那么一起来应对中国的竞争的话，还有刚刚您提到，就是拜登政府目前维持了不少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给美中关系的进展会带来挑战呢？
确实是如此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其实，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影响啊，以及美国的像这个两党的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的一些舆论跟民意啊，其实都主张就是美国应该要持续对中国的强硬啊。所以拜登呢，虽然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许多政策啊，但是对中国的政策呢，他似乎也没有意思要回到。这个完全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嘛，所以他部分还是延续了对中国的政策，那所以基本立场是强硬的。那拜登政府其实跟特朗普这种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批评特朗普政策错误啊，就是他虽然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做法错误啊，就是说都得罪了盟邦，削弱了这个美国在全球的这个领导跟可以合作的力量。所以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就特别强调必须要跟盟邦的合作，合作的基础就是共同的民主价值啊。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在 G7 以及慕尼黑会议里面都提到说美国回来了啊，那大西洋伙伴回来了啊，而且就是民主国家必须要合作啊，共同来对抗集权国家。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等于美国可以说比过去呢可以。凝聚更强大的力量了啊，来对中国的这个施压啊，我觉得这是拜登政府他比较聪明啊，比较成功的地方。当然，我觉得对中国就会形成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可能就是不是只有美国单方面啊，是美国跟这个欧亚的盟邦呢，其实对中国的这些作为呢也会予以这个施压啊。那中美关系呢，当然就是持续还是会面临。这样的一些冲击啊，这样的一些竞争。
那以目前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上台以后，他跟好几个世界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呢，才跟习近平通话。同时呢，也有白宫也有讲过要有耐心哈，耐心的来处理对华的政策等等。所以看起来，美中关系其实呢，拜登政府也有讲过，是全球上现在也是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在做法上面，是不是先给一点时间，拜登政府先给一点时间，然后呢，全面评估，然后慢慢从当中找出个策略。或者是找出一个真正能够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做法。现在看起来，您有看到这个迹象，美国还是稍微在放缓对华政策的做法吗？
其实他们也是不急不缓呐，啊，就是说，因为拜登他讲过，就是说他一定要先结合盟邦，寻求共识， 然后共同来应付中国的这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他确实也真的这么做啊，也就是他上任之后呢，先从重要的盟邦开始接触啊，跟欧洲的盟邦、跟亚洲的盟邦啊，来元首来通电话，至少先恢复美国跟这些国家的互信嘛。因为过去特朗普政府实在是破坏的太严重了啊，所以恢复这个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那当然在这里面，拜登都会强调这个共同的民主价值啊，也对跟很多国家也都会提到共同所面对中国的扩张的这个威胁啊，所以等于说他其实就履行了他自己所讲的这样子一个要跟盟邦合作来共同应付中国挑战的策略。所以他就先跟这些盟邦通完电话之后，再回过来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啊，这个原因也就在这边，就是他事实上是有耐心的啊，不会一上任就马上就必须要急于跟习近平通话啊，那他是必须要先打底啊，就是跟这些盟邦都讲好了，形成共识再来这么做啊。那所以我们看到拜登他正在落实这样子他的想法跟他的策略了。
嗯，那中国外长王毅在星期天的时候，就昨天他还说中美需要合作的领域是不是变少了，而是更多了，可以合作的空间不是变窄了，是更宽了。他还说当前形势下双方可由易到难积极互动，累积善意。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中国现在就很着急嘛，因为看起来就是拜登比特朗普更难应付啊，就是因为特朗普都是单打独斗，拜登呢他是打这个群体战啊，就是说拉拢盟邦啊。所以我想，但是中国当然他并不希望就落于这样的一种这个被动不利的局面嘛，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改善中美关系啊，所以他也提到双方可以合作的议题更广，那当然确实也是如此了啊，因为过去特朗普政府就是走单边主义嘛，但是拜登也讲就是说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那其实跟中国还是可以合作的啊，他也讲到就是说比如说像气候变迁像防疫的问题，像核武扩散的问题啊，那甚至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其实中国也就抓住拜登这些说法，其实就是强调那双方呢可以合作的议题更广泛啊，那也而且也谈到就是说从易而难嘛，所以就是说这等于是中国的期望跟他的策略了。那美国的话，我觉得就是拜登政府自己说的嘛，就是他跟中国有竞争也有合作啊，就是说一方面是竞争，但是呢如果说有合作的利益啊，当然拜登政府也不会排斥了啊，所以我预见未来其实中美之间的对话还是会恢复了，就是对有一些议题了，譬如说气候变迁啊，譬如说像最近伊朗的问题拜登政府也开始要处理了啊，但是这些中国跟美国都有共同的立场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双方其实也会有共识啊，那也会开始接触啊，还有像这个朝鲜的核武问题等等啊，所以我想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拜登政府应该也不可能长期都不跟中国谈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相关的议题双方也会开始来进行协商。
所以您认为如果中美双方如果从简单的议题或是可以合作的议题开始的话，慢慢的这个美中关系还是可以有这个往前进的空间，
就是会缓和了，但是还有很大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譬如说刚刚谈的像人权民主的问题，双方几乎就是很难有共识，差异很大，冲突也很大。那即便是像这个贸易的问题，拜登政府现在还没有松口，也没有放弃特朗普的政策，并没有取消对中国进口的一些关税啊，就是还是持续的来对中国施压啊，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中美之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谈出来的第一阶段的贸易的协议啊，所以这方面其实双方呢也是各有自己的立场啊。不过当然我觉得中国也不会希望就是中美的贸易就一直这样僵在那边了，当然他应该也会去落实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希望中美关系经贸关系有所缓和啊，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美国也有美国自己的利益跟坚持啊，所以这双方还是要蛮艰苦的协商啊。那但总之拜登政府并不排斥跟中国合作，并不排斥跟中国的对谈啊，所以双方至少呢会有一些 比甲这样的能够接触啊，能够来稍微缓和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可能美中都是还是彼此也是要继续有耐心的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对，就是说双方持续的来喊话嘛啊，然后来持续的互动来观察，所以这个等于是也是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它的节奏啊，是这样子来进行。
好，我们非常谢谢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给我们做的分析。